祝贺我们中间的父亲和祖父们父亲节快乐。在父亲节讲到是有父亲节母亲节这种节日讲到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难题的。因为如果我只是针对父亲讲到，那母亲们就说那这篇讲到与我没有关系了。还有许多还未做父母的年轻人在我们当中也觉得这个讲到可能与他们无关了，所以我在父亲节该如何讲到呢？所以我今天决定讲，我今天把讲到的主题定为我们要学习要学做像尼西米那样的信徒。我想说的是尼西米那样的信徒，他的品质不只是对父亲，也是对所有的信徒都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今天的讲道是针对所有的人，尤其是父亲作为家里的头，对于我们接下来查看的尼西米，我们要特别留心注意几件事。第一件事，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在尼西米记一章，我们今天读经读了尼西米记一章，我们将会看到今天的讲到将会讲到尼西米另外几章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尼西米记，可能我们等下翻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尼西米记在一章三节，尼西米刚刚听说了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刚刚听说了，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所以在第四节，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他因为所听见的事就非常的悲伤，他为此悲哀极日。在原文，在希伯来原文里，这样的表达大概是指三天或三天以上，可能是五六天，具体的时间我们并不明确，但知道肯定是好几天的时间，不是一时的火热或暂时的悲伤。是从一个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厚感情的人心里生出的负担。我想同样的，我们这个时代今天的信徒是时候要哭泣祷告，为我们现今社会里神不再被尊崇了。尼西米为那个时代在犹大省的同胞们悲哀，今天的信徒也为现今社会的情况同样的要哭泣祷告。 现今社会败坏，婚姻制度受到挑战。实际上婚姻三大目的，一个是为了同伴，第二是为了避免性犯罪，第三个是为了繁衍后代。同性婚姻是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因此，同性婚姻是可证悟的。因此，作为现今的信徒，我们看到道德败坏，应该也要为此哭泣祷告。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尼西米赞美神，在第五节，他看尼西米首先回想神的特性，大而可畏。在此，尼西米承认神崇高的地位，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那一位向他的子民守约施慈爱的神。接着第六节开始，尼西米承认自己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民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通过尼西米说是我们，他没有说是以色列人他们，通过使用主语我们，他承认以色列人包括自己都向神犯了罪。有力的祷告总是求主清洁我们的心开始。在祷告中有一个对于祷告有一个大概的指南，就是首先要赞美神，求神洁净，献上感谢，然后是你的祈求。所以有力的祷告总是求主清洁我们的心开始，在许多别的经节里也都说到这一点，比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马太福音主导文也教我们当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我们愿意像尼西米一样吗？向神承认我们犯罪违背了他吗？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向神承认我们犯罪违背了他。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尼西米述说神的应许，他引用了几段律法书里的经文，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和三十三节，我读一下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三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以色列人若离弃了神，神说要把他们散在列邦，所以在摩西时代就已经预言了这些事情。生命记三十章，三十章五节说，三十章四节说，你被赶上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并领你进入你列邦所得的地，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所以尼希米在他的祷告里提醒了神他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他求神纪念，因此我们也一样可以向神祷告，求他纪念他的应许和他在过去为他子民所做的事，也求神纪念他的应许，纪念他为他子民所做的事，使神也能赦免我们的罪，像使徒保罗他曾遇到沉船的事情，我们可以求神纪念他曾经怎样保守他的使徒保罗在四次的沉船中保守他的性命，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之后在他称谢神感谢他后，他向神寻求帮助。在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使他蒙恩。注意尼希米的祈求非常明确，我们的祷告也当明确具体，我们祷告都太笼统了，但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要明确具体。尼希米记第一章基本上都是他的祷告，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常常做简短的祷告，比如四章四到五节，尼希米记四章四到五节记载，当他面临斥笑时，他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被伏到之地做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个突如其来的祷告使读者似乎身临其境， 尼西米再次专注于自己的，他祷告完就再次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作为一位领袖，他没有将攻击看作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修造的人。接下来在四章九节，当有攻击威胁阻挠他们的时候，他祷告。四章九节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再一次防御工作被带到祷告里，我们相信在那个情形下，祷告是既明确又诚恳的。接下来六章五到九节，当他受毁谤而阻挠的时候，他祷告。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分身，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第九节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至于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是尼西米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敌人试图阻止并威吓他。再次让我们想起我们救主对我们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尼西米深切地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总是回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尼西米记这卷书最后几句话也是尼西米的祷告，十三章三十一节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西米也多次多番的祷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查考。但我鼓励你们仔细的读尼西米记，注意他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像尼西米一样，做一个祷告的人。首先，第一件，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件，尼西米是一个寻求神话语的人。这件事我们可以从第八章看出来。尼西米记八章一到二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帖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祭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这里，人们聚集等候神的话语，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水门在三章二十六节也说到，重建水门，建城墙，修建了水门。 水在圣经中代表神的话语，有洁净，有洁净、更新、复兴的力量。对一群寻求神旨意的人，还有什么比水门更适合招聚他们呢？我不知道现今神的子民还有多少是经常同心合意聚集一处，从神全备的话语学习神的旨意呢？注意经上说，人们喊着将律法书带来。你听过书籍崇拜的这个词吗？还有一个是圣经崇拜。所以当人们说将律法书带来，人们可能嘲笑说这是圣经崇拜的行为，这不是崇拜书，而是认识到那本书的作者是全知全备的神，他赐下他的道给他的子民，在每一个混乱的时刻做安全的指南。所以人们喊说将律法书带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注意到人们没有问以斯拉或尼西米，你们怎么想，你们有什么话说，他们没有这么问，他们寻求神的话。我们也当注意永远不要将人的看法与圣经的教导相提并论，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教会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发生。当人把人的教导和神的教导相提并论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从第三八章三节开始，从八章三节开始讲到他们宣读解释律法书。八章四节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还有另外一些人站在他的左边，为这事特备的木台给以斯拉，既然他站在上面，站在高台上，人们就都可以看见他，都可以听见他。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见过这一类的木台，制作的非常精巧。人站在上面都可以听见他，看见他。那时在尼西米，那时大概有四万人在场。你想我，你们可能在想我从哪里得到四万人这样的总结。在尼西米记七章六十六到六十七节说，此外他们的仆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唱歌的男女245名。会众共有42364名。 所以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大概得出有40000人在场。人们向神的话表示极高的敬意。当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众民就都站起来。当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众民就都站起来了，表示他们极高的敬意。我们教会里没有这么做。有些教会是这样做的。我们当尊敬，我们当对神的话表示极高的敬意。不只是如此，当宣读神的话语时，众民都认真垂听。我的问题是，当神的山在宣读神的话时，你有认真听吗？这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我们当表示极高的敬意，认真的垂听。第六节，接着第六节，他们为神的话称颂神。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举手应声，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再羞愧，回应神说阿们阿们。我喜欢他们这样的回应。在一些教会里，我去参加过一些教会的聚会，但他们的诗班唱完诗后，唱完后，大家都回应阿们阿们。我曾经见过一个小男孩，我见过一个小男孩在听过诗班献唱后，要求他们继续唱。我想，我们说阿们阿们，回应诗班的献唱，我想这是挺好的行为，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对神话语的喜爱和称颂。你为神的话称颂他吗？第八章七到八节讲到他们深入明白律法书的意思。他们当书卷展开，他们都站立起来，但在宣读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站立的。第八节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这句话带出的含义是律法书的意思得到仔细的解释，甚至被精确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在场的牧者文士使用通俗的语言，确保百姓都清楚明白所念的。 我也要问你们，你有积极参加查经班，除了清楚明白神话语的意思吗？接下来八章九到十二节讲到他的子民都被调动起来，对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最大的证明，就是其特别的能力能叫人认识自己的罪。第九节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的心里受感动，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就像尼西米在一章因为听见同胞受苦就悲哀，在这我要加上一点，当神赦罪，他就不再纪念了。神不是考古学家，神不是考古学家，他不会纪念，他一旦赦免你的罪就不再纪念了。我是怎么知道呢？因为诗篇103篇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以赛亚书44章22节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神，这里神说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向后云消散。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所以神一旦赦免了罪就不再纪念了。因此第十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是欢喜的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那天犹大人欢喜。而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的加倍欢喜，在整本福音的大观中，圣徒聚集在复活的基督里，神的话因着圣灵的能力进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已经见证了整本的福音，基督已经来为我们而死，也已经复活。因此靠神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第十二节受到他们领袖们的鼓励，犹大人那一天将那一天作为圣日，他们吃喝美食并分享给穷人。所以我们都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寻求话语的人，我们也当向他学习。还有两点关于尼希米。第三点，他是一个，第一点他是祷告的人，第二点他是寻求神话语的人，第三点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回到尼希米记一章六到七节，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表现了，他的祷告表现了他的谦卑。他说我们包括他自己都向神犯了罪。在第一章他又三次称自己为神的仆人，比如一章六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求。在一章十一节他有两次用到仆人，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他多次称自己为神的仆人，表现他的谦卑。在二章八节，二章八节，二章八节的背景就是在他只得知，在他得知耶路撒冷的光景，为此心里有负担。当他在神在王面前面容愁容，被王看出来，王问他是怎么回事。因此尼希米把他心中的愁闷告诉了王。在他回答完之前，他在心中默祷天上的神。在他向王说到他的事实，他已经在心里计划好这件事情了。计划并没有错，但我们在计划一切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到神。并且他没有将去耶路撒冷的安排归功于自己，而是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没有归功于自己，说他是怎么说动了王，怎么从王那里得到了书信，得到了批准和帮助。他没有这么认为，而是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将这一切都归功于神。我们更要记住圣经关于谦卑的教导。诗篇九篇十二节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也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第四点，尼希米是一个勤劳的人。我们读尼希米记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尼希米讲到尼希米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 要我耶路撒冷做什么，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我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那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和第十五节，三处提到他在夜间工作，查看城墙，制定计划。他有一个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在四章六节说到，这样我们修建城墙，说明他自己也参与了修造的工作。在第四章的结尾也说到，于是我们做工，也说明他参与了修造的工作。第四章二十三节，我觉得第四章二十三节听起来有点幽默。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说到圣经里的幽默之处，因此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这一节这样说，既然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在当时，他们有许多，他们的工作极重，还有外来的威胁，他们又要防御。因此，他们白天工作，晚上也不脱衣服，兵器也不离身。关于尼西米还有别的地方，还有别的事，别的品质我们可以提及。愿神帮助我们都做一个像尼西米那样的信徒，做一个祷告的，寻求神话语的，谦卑的，还为主勤劳做工的人。阿们，愿主祝福。